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有人来问他关于禁食和祷告的问题，因为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都禁食，而且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并且祷告，但是耶稣的门徒却没有这样做，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新郎和婚宴的比喻作为回答。现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耶稣讲完新郎跟婚宴的比喻之后，他进一步以两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要点。但是现在不再局限于禁食跟祷告的议题，也就是说现在耶稣所讲的这两个比喻已经不再只是针对禁食和祷告的议题，但是仍然是针对耶稣的同在所产生的新的情势，并且正如先前婚宴的比喻，这两个比喻也是指出不适当的行动。第一个比喻是讲到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第二个比喻是讲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这两个行动就如在婚宴的时候禁食一样，都是不恰当的。虽然现在这两个比喻不再局限于禁食跟祷告，但是呢还是针对耶稣的同在所产生的新的情势。法利赛人他们所要求的、所固守的一些旧的传统，在耶稣带来的新的情势之下，都是已经必须，必须不再遵守。如果一定还要坚持，那么耶稣就用这两个比喻来说明，这样子的坚持是不恰当的。在五章三十六节一开始，说到耶稣以比喻来给他们做说明。比喻这个希腊字的字义，也就是说这个希腊字本身的意思是把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也就是把两个事物放在一起来互相比较。所以比喻这个字就被用来指一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比较的文学形式。在旧约中，这个字可以用在箴言、谜语、格言、难题、比喻、直喻、讥笑、故事、寓言，就是这种伊索寓言的那个寓言 allegory 类比等等。也就是说旧约里面比喻这个字其实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这些不同的文学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来做比较的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像箴言、谜语、格言、难题、比喻、直喻、讥笑、故事、寓言、类比等等，都属于这个比喻这个概念。在新约里面，比喻这个字，这个希腊字也是有类似的用法。在新约中，耶稣经常讲比喻，耶稣讲的比喻包括箴言、类比、故事的比喻、寓言、故事等等啊，这寓言还是一样是啊，公寓的寓啊，伊索寓言 allegory。 不过耶稣讲的比喻最大部分是类比，因此在这里耶稣所讲的这两个比喻都是属于类比。既然比喻这个字的意义是把一些事物放在另一些事物旁边，叫他们互相比较，因此耶稣讲比喻是借着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物来传递一个启示性属灵的真理。换句话说，耶稣是把地上的事物，当时的人从自然界或者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看见的所知道的事情，这是地上的事物，耶稣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于神的真理来形成一个比较，也就是把地上的事物跟天上属神的真理放在一起做比较，而这两者之间通常有类似的情况，所以耶稣就可以借着这个地上他们所熟悉的事物来说明天上属神的真理。这就是耶稣所用的比喻，他要讲解启示性的属神的真理，他以地上的事物跟天上属神的真理形成比较，可以看见二者之间有类似的情况，借此耶稣来给他的听众说明真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耶稣在这里讲的两个比喻。第一个是新衣服和旧衣服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内容在马太和马可的记载跟路加的记载有些微的不同。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是记载耶稣说把没有缩过水的布，我们和合本是把它翻译成新布，但是你读英文圣经都是写翻译成是原文有一个没有缩过水的布，也就是新的布，把没有缩过水的布缝在旧衣服上，这样补上的新布会把旧衣服扯破，而且破的就更大了。这是在马太马可的记载，说把没有缩过水的布缝在旧衣服上，这样补上的新布，也就是这个没有缩过水的布把它补在旧衣服上，就会把旧衣服扯破，而且破的就更大了。在路加福音乃是说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也就是说新的衣服是 一件完整的好的衣服，但是现在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把撕下的从新衣服上撕下的这块布补在旧衣服上，这样做不但会把新衣服撕破了，并且从新衣服撕下来的那块布与旧衣服也不相称。这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讲的这个新衣服跟旧衣服的比喻，说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补在旧衣服上，这样做不但会把新衣服撕破了，而且从新衣服撕下来的那块布与旧衣服也不相称。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比喻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如果是按照马太跟马可的记载说把没有缩过水的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没有缩过水的新布如果缝在旧衣服上然后拿去水洗，这个新布会收缩，而且新布是比旧衣服的布更加的坚实，那么新布一收缩就会把旧衣服扯破，而且会造成更大的破裂。这是马太马可的记载 那个耶稣讲的比喻具有的意义。但是现在这里路加的记载，他是把焦点放在从新衣服的观点来看，所以路加是说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补在旧衣服上，哎，然后他说这样做不但是把新的衣服撕破，而且从新衣服撕下来那块布跟旧衣服不相称。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路加的说明把焦点放在从新衣服的观点来看，所以他是说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把撕下的这块新衣服上的布缝在旧衣服上。他说那么就把新衣服给撕破了，而且从新衣服撕下的这块布跟旧衣服也不相称。那么这一部分就跟马太马可的意思是一样，新衣服撕下来布跟旧衣服缝在旧衣服上跟旧衣服也不相称，因为当水洗的时候新衣服撕下来的那块布会收缩，那么就使二者都被破坏了。也就是说新衣服也被破坏了，因为新衣服撕了一块布下来把它补在旧衣服上，而这块撕下来布跟旧衣服是不相称的。当水一洗的时候，新衣服撕下的这块布就跟马太马可强调的没有缩过水的新布是一样的。这个新衣服撕下来布相当于没有缩过水的新布，水洗的时候会收缩，于是就会把旧的衣服扯破，那所以二者就都被破坏了。新衣服剪下一块布，新衣服也被破坏了。缝在旧衣服上，这块新衣服撕下来的布缩水，就把旧衣服扯破，所以二者就都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什么呢？在马太跟马可的记载中，耶稣讲的比喻强调的焦点是把新和旧混在一起，会使旧的更加的破裂。所以我们看到说，一旦水洗，这个新衣服的新布会收缩，然后又比较强韧，就把旧衣服扯破，而且会造成更大的破裂。所以马太跟马可的记载强调新和旧混在一起，就使旧的更加破裂。而路加的记载我们已经说了是从新衣服的观点来看，所以强调两个要点。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的这个新衣服跟旧衣服的比喻强调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从新衣服撕下一块布来就把新衣服毁坏了。第二个要点，从新衣服撕下的那块布不能够恰当的适合旧衣服，所以新和旧是不能够和谐并存的。也就是说，这个新衣服撕下那块布跟这缝在上面的旧衣服是没有办法和谐并存的，因为水一洗，这个新衣服撕下的那块布收缩，而这个布一旦收缩就把旧衣服扯破，所以两样都被毁坏了，新和旧是不能够和谐并存的。所以路加的强调有两点，第一点是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就把新衣服毁坏了，第二点从新衣服撕下来的那块布不能够适当的来适合旧衣服，新跟旧是不能够和谐并存的。但是不论如何，这三卷对观福音书所强调的共同的都是新和旧 是不能混合在一起。当新和旧混合在一起，就具有毁坏性，是不能够行得通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的解释。所以通常我们先看比喻的内容，然后我们就这个比喻本身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从其中找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要点。那有些人强调每一个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只有一个要点，但最好的是耶稣在其中安排了几个要点，就有几个要点。所以我们刚刚说在马太马可的记载当中强调的只有一个要点，把新和旧混在一起就会使旧的更加破裂，但是在路加的记载强调两个要点，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就把新衣服毁坏了，而第二个要点，新衣服撕下来那块布不能够恰当的适合旧衣服，所以新跟旧是不能够和谐并存的。因此这三卷福音书共同强调新和旧不能混在一起，不能够和谐并存。若是把新跟旧混合在一起，就具有毁坏性。那这个比喻的解释，我们就是看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真正的意义，也就是把这个生活里面他们所熟知的事物，现在跟天上属神的真理来比较其中类似的情况，那么就来说明神的真理。所以这就是所谓比喻的解释。所以这个比喻的解释，新衣服是象征耶稣的来到所开始的新的情势、新的纪元和新的约。耶稣的来到开始了一个新的情势，也带来一个新的世代、新的纪元，并且开始了一个新的约，所以是一个全新的局面。而这个新的约是被装在耶稣传讲的救恩的好消息的箱子里。换句话说，耶稣来他宣讲这个救恩的好消息，也就是宣讲悔改和赦罪的福音的好消息。那在耶稣宣讲的这个救恩的好消息中，就装着耶稣所开始的这个新的约。旧衣服则是象征旧的世代中犹太教信仰旧的形式和传统。犹太教信仰他们所遵守的旧的形式跟传统。那么耶稣说从新的衣服撕下一块布，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新衣服是象征耶稣的来到所开始的这个新的情势、新的纪元跟新的约，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所以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也就是说只是取耶稣的信息，耶稣传讲的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只是取这个耶稣的信息的一部分，那么将会破坏全部的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所以从新衣服撕下一块布来就把新衣服给毁坏了，只是取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是把耶稣所传讲的全部的信息拿来，只是拿来一部分，只是取其中的一部分，取耶稣的信息的一部分，好像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那么新衣服被毁坏，所以只是取耶稣的信息的一部分，就将破坏全部的耶稣的信息，并且即使是耶稣的信息的一部分，所取来的这一部分与旧的犹太教传统 也是不能够和谐并存的。虽然取来的是一部分的耶稣的信息，然而仅仅这一部分耶稣所传讲的信息跟旧的犹太教的传统就不能够和谐并存。但是法利赛人企图要把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和新的形式强迫纳入犹太教僵硬的宗教形式跟传统，例如前面犹太教的这个宗教形式和口传的律法规定不可以与罪人同桌吃饭，因为同桌吃饭表示互相接纳，而且他们恐怕会沾染不洁净。那这是犹太教僵硬的宗教形式和传统，但是耶稣却跟罪人同桌吃饭，因为耶稣说他来是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他来是带来医治，给罪人带来医治。所以法利赛人却要把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跟新的形式强迫纳入他们僵硬的宗教形式跟传统。那么上次我们看到的禁食跟祷告也是一样，法利赛人的门徒和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都有很有规律的，他们按着摩西律法的规定，并且还加上他们认为是敬虔的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禁食祷告，禁食和祷告。但是耶稣的门徒不禁食，那么耶稣已经说了，当新郎的这个伴随新郎的人跟新郎同在的时候，是在这个婚宴中禁食是不相称的，是不合宜的。所以耶稣带来的这个新的情势带来给那些跟随他的人带来喜乐，所以当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是他们经历极大的喜乐，所以禁食是不合宜的。但是犹太教他们却看禁食是一个敬虔的传统，所以法利赛人企图要把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跟新的情势强迫纳入犹太教僵硬的宗教形式和传统，不但二者不能够适合在一起，并且这样做最终二者都将被毁坏。也就是说，无论是耶稣所传讲的这个救恩的信息，无论是犹太教都将要被毁坏，这二者不能够适合在一起。而且如果一定要把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跟新的形式强迫纳入犹太教那种僵硬的宗教形式跟传统，二者都将被毁坏。这是耶稣讲的新衣服和旧衣服的比喻。然后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新酒和旧皮带的比喻。照样我们先来看这个比喻的内容。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的内容是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样新酒将胀破旧皮带，并且将流出来，皮带也将被破损，也将被损坏。但是耶稣加上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中，所以这是关于新酒跟旧皮带的比喻。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那么新酒会胀破旧皮带，一旦把旧皮带胀破，酒会流出来，皮带也会损坏。所以耶稣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中。那我们就接下来看这个比喻的意义。在古代他们是用动物的皮，特别是用羊皮缝合来装液体，装水，装牛奶，或者装酒。当这个皮带还新的时候， 是非常柔软，富有弹性和伸缩性，但是这个皮一旦旧了，就会硬化而失去弹性。所以把新的酒装在这个旧皮袋里面，通常新酒会继续发酵，当新酒继续发酵，产生的气体就会胀大这个皮袋，而失去弹性的旧皮袋一旦缺乏伸缩性，所以这个气体把旧皮袋胀大的时候就会被胀破，这个酒就会流出来，皮袋也就被破坏了。所以耶稣加上一个解决的方法，他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中。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比喻本身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的要点。这个比喻也是一样，强调新和旧混合在一起，就使二者都被毁坏了。因为一旦新酒继续发酵，放在旧皮袋中，新酒放在旧皮袋中，新酒继续发酵，这个产生的气体把旧皮袋胀破，那么酒流出来，皮袋也被破坏，所以二者都被损坏。因此耶稣说新的酒必须要有新的容器，换句话说，新的跟旧的不能够混合在一起，新的酒必须要有新的容器。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的解释。同样，这个新酒是象征耶稣的来临所开始的新的情势，新的纪元，新的约，是一个全新的局面。而这个新约是被装在耶稣传讲的救恩的好消息的箱中，在基督里的新自由是不能被装在犹太教口传的传统那种僵硬的宗教规条和形式中。那我们刚刚已经举了这个前面发生的两个事件，就是与罪人同桌吃饭，还有关于禁食祷告。所以在基督里的这个新自由不能够被装在犹太教口传的传统那种僵硬的宗教规条和形式中，如果被迫纳入犹太教旧的形式和传统中，那么只会把犹太教和耶稣的教训都毁坏了。但是在这里耶稣还提供了一个正面的要点，不但旧的跟新的混在一起会使二者都毁坏，把这个耶稣的教训强迫的纳入犹太教旧的形式跟传统中，就使得犹太教跟耶稣的教训都毁坏。但是耶稣提供一个正面的要点，他说他所传讲的福音和他所开始的新约，也就是这个新酒，是彻底新的，必须放在新的容器，也就是说必须被容许以新的方式来表达，而不是以犹太教那种旧的形式跟传统来表达。所以耶稣他传讲的福音还有他开始的新约是彻底新的事物，必须被容许以新的方式来表达。这是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新酒和旧皮袋的比喻。所以我们就来把前面那个新衣服和旧衣服的比喻，以及现在第二个新酒跟旧皮袋的比喻的信息做一个总结。这两个比喻的信息是相同的，耶稣的来到开始了一个新的约， 被装在他传讲的救恩的好消息的这个箱子中。神所应许的救恩的时刻已经临到，神要与他的百姓另立一个新约，取代过去的旧约。神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但是法利赛人企图将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和新的形式强迫纳入犹太教的架构和传统中，不但这二者是不能够适合在一起，并且这样做最终这二者都将要被毁坏。在基督里，新的自由不能够被装在犹太教僵硬的传统和宗教形式中。耶稣的新的训令必须被允许以耶稣正在发展的新的宗教架构和方式来表达。所以耶稣的新的训令在基督里的新的自由是不能够仍然沿用犹太教那种僵硬的传统和宗教形式。耶稣正在发展新的宗教的架构和方式，所以耶稣他所传讲的这个救恩的好消息，他所带来的这个新的训令，所教导的这个新的训令，在他里面所赐给人的新的自由必须被允许以新的方式来表达。耶稣正在发展这个新的宗教架构和新的方式，所以必须以耶稣正在发展的新的宗教架构跟方式来表达。但事实上这个新的方式并不是全新的方式，而是旧的真理一个新的形式。也就是说耶稣所正在发展的这个新的方式，新的宗教架构，不是一个全新的，就是说是过去从来没有，现在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全新的。所以这个新的方式并不是全新的方式，乃是旧的真理一个新的形式，那就是悔改与赦罪的福音的信息。这个是旧的真理，悔改与赦罪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现在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并且带来在基督里的救恩。因此这个就是这个新的形式，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在基督里得到一个新的自由和在基督里的救恩。所以这是耶稣讲这两个比喻所要传递的信息，强调他来到带来新的世代和新的约，神应许的救恩的时刻已经临到，神要和他百姓另立一个新约来取代过去的旧约。这个新约神是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极力的维护摩西律法，企图要把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和新的形式强迫纳入犹太教的架构和传统。耶稣说这二者是不能够适合在一起，而且这样做最终会把二者都完全的破坏。耶稣所传讲的救恩的信息其实是旧的真理，但是现在带来一个新的形式，也就是这个悔改跟赦罪的福音信息 使得受压制的人得自由，也就是说被罪和撒旦捆绑或的权势所捆绑，受压制的人能够从其中得着自由，并且带来在基督里的救恩，使人可以成为基督的教会的新百姓，也就是说成为神的新百姓，成为基督的教会。他们乃是按着圣灵的新样，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来行事为人。然后耶稣就做了一个末了的结论，耶稣说没有人在喝了旧的酒之后想要喝新的，因为他说旧的是好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喝了旧的酒，耶稣说就不会想要喝新的，因为理由是他这个人说旧的是好的啊，因为他说旧的是好的。好，这句话这个结论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也就是说马太跟马可没有记载耶稣最后这个所做的结论的这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的意义不是很容易了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指法利赛人旧的传统跟方式是比耶稣新的方式更加的卓越，因为没有人在喝旧的酒之后想要喝新的，因为他说旧的是好的，所以看起来似乎好像是说法利赛人旧的传统跟方式是比耶稣的新的方式更卓越。但是我们从以上耶稣所说的两个比喻来看，这实在是，这其实是一个讽刺性的批评，也就从以上耶稣讲的这个新衣服跟旧衣服，新酒跟旧皮带的比喻，强调新的跟旧的是不能够混在一起，而且这个新的如果跟旧的混在一起，两样都要被毁坏。那从这两个比喻的要点来看，这里耶稣说没有人在喝旧的酒之后想要喝新的，因为他说旧的是好的，乃是可以说是一个讽刺性的批评。耶稣的意思乃是指将会有许多人宁可喜爱犹太教旧的架构，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带来的与神的关系的新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宁可喜爱犹太教旧的架构，所以他们喝过旧的酒，他们说旧的是好的，所以他们就不想喝新的，他们宁可喜爱犹太教旧的架构，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带来的与神的关系的这个新的形式。耶稣要求新的方法以及活出新约的实质的一种新的方式，然而许多人就是不能够接受，他们拒绝耶稣所带来的新的方式，他们是如此紧密的依附于旧的，以旧的为宝贵，他们说旧的是好的，以至于他们拒绝品尝福音的新酒。耶稣知道有些人是不会改变他们的爱好，是不会去品尝福音的新酒。换言之，这些人是如此以旧的为满意，因为他们认为旧的是好的，他们就不会做出努力去尝试新的。一个人不觉得有需要的东西，就不会去尝试，所以他们拒绝去品尝福音的新酒。这是耶稣最后做出的一个结论。 因此我们看见耶稣其实在上一次回答他们关于禁食和祷告的议题的时候，就已经使用比喻来回答。而耶稣讲比喻，他是借着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物，是他们大家都从生活当中或从自然界可以得知的，而且是所有人都可以知道的。所以耶稣是借着这个众所周知的事物，是地上的事物，来跟天上属神的真理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二者之间是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来传递一个启示性的属灵的真理。这就是在我们看到所有耶稣所讲的比喻，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人能够明白这个属天的神的启示性的真理。我们今天看的这两个比喻，我们已经说了，信息是相同的，都是说明耶稣的来到开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被装在耶稣传讲的救恩好消息的箱中，神所应许的救恩的时刻已经临到，神要跟他的百姓另立一个新约，取代过去的旧约。而这个新约，神把他的律法是写在人的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然而法利赛人企图把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跟新的形式强迫纳入犹太教的架构跟传统中，这样不但两样是不能够适合在一起，也就是耶稣带来的新的真理跟新的形式跟犹太教这个旧的架构跟传统是不能够适合在一起，而且这样要把两样新的旧的混合在一起，只会使得这二者都要被破坏。在基督里的新自由是不能够被装在犹太教那种僵硬的传统和宗教形式中，耶稣他的训令必须被允许以耶稣正在发展的新的宗教架构和方式来表达。那么我们也说明，这个新的方式并不是全新的方式，而是旧的真理一个新的形式，那就是悔改与赦罪的福音信息，现在使受压制的人得着自由，并且带来在基督里的救恩。但是耶稣最后的结论，他说明有很多的人宁可喜爱犹太教旧的架构，以旧的为满意为宝贵，因为他们认为旧的是好的，以至于他们拒绝品尝福音的新酒。换句话说，许多犹太人，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宁可喜爱犹太教这种旧的架构，以至于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所传讲的这个福音，这个救恩的福音的信息。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了初期教会所面对的这方面的挑战。那么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正面的例子就是使徒们和许多犹太人基督徒，他们 都接受了基督，但是他们仍然继续依循旧的犹太人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继续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啊，来行事。然而他们并不是以此来取代新的基督徒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使徒们还有一些初期教会，我们看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个信徒们，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还是继续按照旧的犹太人的方式，也就是说继续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遵守，但是他们并不会以旧的犹太人的方式来取代这个新的基督徒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三章讲到在申初的时候，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犹太人他们每一天有这个三次的祷告，献祷，这个，所以申初祷告的时候是献晚祭的时候的祷告。那么我们看到使徒彼得、约翰他们还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这种旧有的这个敬拜神的方式，他们仍然是在祷告，一日三次，在祷告的时候上圣殿去祷告。那例如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讲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停留了有一年半的时间，然后离开哥林多，往坐船往叙利亚去，也就是在巴勒斯坦北边的叙利亚。然后有一对夫妇百基拉、亚基拉就跟他一起，因为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投奔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妇啊，百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妇，因为他们都是以支帐篷为业，所以保罗离开这个哥林多，百基拉、亚基拉也与他同去。然后接下来《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说，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那这个所说的就是拿细尔人的愿。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六章有可以许这个拿细尔人的愿，那这个许愿的日期满了，那就要剪头发。在许愿的期间啊，拿细尔人愿的期间是不能够剪头发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因为他许愿的时候时期满了，也就是这个拿细尔人的愿的时期满了，所以他在间隔里就剪了头发。那然后在使徒行传的22章，保罗送捐像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雅各还有这些使徒们欢喜的接待保罗。然后保罗就把神怎么样使用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宣教工作对他们述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第20节，但是他们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教会，使徒们 和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仍然继续依循旧的犹太人的方式，但是他们绝对不以此来取代新的基督徒的方式。这是正面的例子。负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乃是一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要求外邦人信徒必须先变成犹太人，也就是说必须要先受割礼，因为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如果有人不受割礼就要从民中被剪除，也就是说就排除在这个立约的团体当中。所以一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些人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非常强调这个犹太的这种种族主义和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要求外邦人的信徒首先必须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同时也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21章的21节，这个雅各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和使徒们对保罗说，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也就是说保罗认为不可以把这个旧的这个犹太教的这种传统和宗教形式要强加在这个基督徒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形式。但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特别是对外邦人，他们认为必须要受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就看见一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到了加拉太。第15章的第一节，使徒行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那这时候保罗他是在加拉太，加拉太，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的加拉太教会其实是在小亚细亚这个地区。那我们按照圣经学者他们的研究，有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也就是小亚细亚这个地区，今天土耳其这个地区的所建立的基督的教会。那所以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其实你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节是说，保罗说我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也就是在小亚细亚的所建立的这些基督的教会，那么包括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这个路斯德还有特匹等等这些以哥念还有以哥念这些城市，都是在所谓的加拉太这个地区。那所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到了加拉太的这些教会，教训弟兄们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要求外邦人信徒必须先变成犹太人受割礼，是有份这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呢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对外邦信徒的要求。所以第二节保罗跟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争辩，所以门徒就吩咐差派保罗跟巴拿巴以及加拉太教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情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记载就是我们所谓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那在这个会议当中，使徒彼得也站起来分享 神怎么样借着他传福音给哥林牛全家，而且强调他们得救，外邦人得救跟犹太人得救都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彼得强调说，当他被差到哥林牛家，神叫外邦人从彼得的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换句话说，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外邦人的得救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不需要接受割礼变成犹太人，而且遵守摩西的律法。那所以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耶稣这里所斥责的，就是要把在基督里的这个新自由，把它装在犹太教这个僵硬的传统跟宗教形式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写的加拉太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到了加拉太地区，然后传讲这个保罗称为是另外一个福音，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保罗坚持唯独基督，不是基督加上摩西，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拯救。所以基督带来的这个新的形式、新的情势和基督所传讲的这个赦罪救恩的好消息，以及在基督里所赐给人的新的自由，是不能够被框在犹太教的架构跟传统中，不能够把它纳入这个旧的犹太教的传统。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会遇见这一类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当效法保罗，他说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与人同享这个福音的好处。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这个问题，耶稣这里所用这个两个比喻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有许多信仰的条条框框，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教会也有所谓的这些传统，那么而且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尤其我们想在早期基要派，现在我们被称为是福音派，那么但是在早期被称为是基要派，就有许多的所谓信仰的传统，教会有很多的传统，我们认为这些传统是对的，例如说只是举最这种基要派里面最严谨的，譬如说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那么穿着要穿着要就是说要怎么样才是圣经所强调的这个端正，衣服要这个端正尤其是妇女，那这些所谓的教会的传统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我在牧地读书的时候，我们上课一定要穿裙子，不管 天气多么寒冷，下多么大的雪，我们都是要穿裙子的，夏天不可以穿没有袖子的。那当然在学校，目的的学生也不能，他们即使在下课之后啊，可以穿这个裤子，但是呢不能穿短裤等等之类啊。我们其实不要说教会有这个传统，其实我们基督徒自己，我们本身也经常，我们对于信仰我们自己设了一些条条框框，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也坚持我们所认为是对的，还用这些来衡量别人，来要求别人，甚至来论断别人。我们认为哪一些人，哪一些行为是基督徒应当有的，那如果有人做的跟我们所认为是对的，应当有的对的一些行为不合，我们就会论断，或者说我们就会批评和论断等等啊，只是用一些比较普通的例子。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知不觉，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对于什么人是爱主的，什么人是敬虔的，我们都有一些我们已经既定的一些条条框框，或者我们定的一些样式。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如果是出于人为的，那我们不能够把在基督里的自由要纳入这些我们人为的架构、人为的条条框框里面。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以基督徒就好像没有什么就是说条规，也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限制。我们的限制就是神真理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的限制，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小心，要留意，不要落入跟法利赛人一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一些事情一定要把真理纳入一些我们认为是对的一个框架里面。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谨慎耶稣最后的这个结论所提出的，就是仍然依附在这个旧的，认为旧的是好的，以至于我们就拒绝接受这个新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我们旧的观念、看法、价值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并没有摆脱这些旧的观念、看法跟价值观，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拒绝神在神的话中所启示所教导的这个新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依附在我们自己原有的一些观念、看法跟价值观，没有让神真理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价值观。甚至其实有时候我们把圣经的真理提出来劝勉，但是很多人并不接受，因为以自己的这些原有的旧的角度、观点还有这种价值观来认为是对的、是好的，以至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拒绝神的话所启示的这个新的真理，是有别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圣经的真理、圣经的价值观是跟世界是迥然有别的，而且可以说是抗衡的，与文化相抗衡，也就是说是相反的。所以我们 其实要经常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指出我们里面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价值观，不管是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就认为是好是对的东西，信主以后我们还是没有把它丢弃，或者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自己又有一些人类，或者说我们出于人所制定的所谓的信仰的条条框框，信仰的传统，这些会变成一个绊脚石。如果我们坚持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犯耶稣这里所说的法利赛人所犯的这个罪，我们等于是要强迫把神在基督里所启示的新的真理、新的形式、新的形式，强迫纳入我们所有的这种架构，或者说这种传统、这种框架，甚至我们旧有的这种看法、价值观。我们真是需要很小心，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入的一种罪。我们真的应当要完全敞开自己，谦卑的来接受神话语，特别在基督里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真理、新的自由、新的形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就在想，好像我们觉得这些经文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太好像太密切的关系，但其实不是的。前两天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讲到D.L. Moody 先生，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听到一个牧师讲到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中，这个父亲对大儿子说的话，因为大儿子就抱怨说这个浪子回来，父亲竟然宰了肥羊这样子又设宴，又给他最好的衣服，用戒指戴在他的手上等等，给他一起这样子的款待。但是大儿子说，我在这个家你没有给我一只，没有给过我一只羊任何的好东西。但是这个爸爸就讲，他说你是在一直与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一句话真是何等，穆迪说他怎么以前从来没听过这句话，不是说没有听过，意思就是说这个话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没有照明他的心。原来当我们与神同在，神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们竟然过一个那么贫穷的生活，可怜的生活，所以照样我现在读经，我就真的是想每一句神的话都要用心的听，都要用心的去明白，因为都是对我们说的，没有一句话不是对我们说的，或者说对我自己来讲没有一句话不是对我说的。所以真的要谦卑的来寻求圣灵来教导来光照。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针对法利赛人的问题，但其实也是今天很多我们身为基督徒仍然摆脱不了这样子的错误和问题。求主的圣灵真是来光照我们，免得我们还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自以为敬虔。主啊，实在我们今天真的是知道我们要过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生活，我们必须真正完全的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必须真的就是 单单来遵守神你自己的话，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途径，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圣经上神你所说的一切话，每一句我们都认真的来听，认真的去默想，认真的去明白，并且去遵守。我们真的是要丢弃所有其他从人来的东西，无论是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已经有的一些想法、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或者我们成为基督徒，也许我们被教导的一些传统啊，一些信仰的条条框框。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用你真理的话语来衡量，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唯一的准则。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真的是逃脱各样的真是各样的错误，各样容易使我们偏离真理的错误，让我们可以真的是行在神你真理的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